把路加福音分成三大块。第一块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13节，我称它做人子的准备时期，神把他的儿子打发到地上来，要让我们看一个模范的人，一个完美无瑕疵的合神心意的人，他怎么样在地上生活，从他出生到他的成长，神装备他，然后神打发他出来做工。他第一个阶段是准备的时期，第二个阶段从四章13节一直到9章的50节到24章53节，是讲到人子完美的侍奉，他怎么样子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也就是说，这一个神所创造的这一个人，当初想在亚当的身上所表现的，但是亚当失败了，亚当没有把神盼望在人身上得着的侍奉表现出来。今天末后的亚当来了，他把那个亚当所失去的再把它表明在世人的面前，让人能够知道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侍奉。这个是第二大段。第三大段呢，就从19章27节，然后最后一段就是19章28节到24章53节。那么这个是讲到耶稣人子最后的一个礼拜，他荣耀的得胜，他胜过魔鬼，胜过仇敌，把神的荣耀带出来。那么这就是整个这本书的三个大的段落。那昨天我们下午呢，就把第一个段落两件事讲到耶稣的受洗跟耶稣的受试探，这两件事情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有一点思想。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三章第20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这里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来受洗。当耶稣出现在施洗约翰的面前要来接受他的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说，我不能替你施洗，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来反倒受我的洗？那么耶稣的回答是说，理当尽诸般的义。这件事情你能够看得出来，耶稣的受洗跟其他所有到施洗约翰面前受洗的人的受洗性质上不一样的。因为约翰的洗被称为悔改的洗礼，这些凡是到施洗约翰这里来的人都是罪人，他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悔改，真实的向神悔改。那么借着这个受洗呢，做了一个见证，说我在神的面前诚心的悔改了。可是主耶稣没有罪，他不需要悔改。如果天下有一个人不需要悔改，这就是主耶稣，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神的儿子。那他既然无罪，他为什么需要受洗呢？那么你就会发现，耶稣的受洗所带的含义跟他的侍奉有关系的。因为后面开始就是耶稣出来传道要侍奉了，这个受洗呢是跟着这一个侍奉有关系的。所以这个耶稣的受洗跟当时众人来受洗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在那个地方。那耶稣受洗的含义是什么呢？你如果去看12章50节51节，12章50节这里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里讲到受洗，你就知道耶稣的受洗是在他工作的一开始之前，就借着这个受洗来宣告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他这里所说的，我有一个真正的喜，那个喜还没有受，我何等的迫切，是指着什么说的？十字架说的。所以你就知道 耶稣受洗是在那一个那一刻向神他的父来表态，也向整个的世界阴间的权势来表态，我把我自己放在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上面。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死，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也就告诉我们，耶稣受洗就是一个活祭，活祭就是这个意思。他站在死的地位上，然后他才有资格来谈到侍奉神。什么样的人可以侍奉神？或者我们再问更深一步，神造人的目的是为着什么？你会发现，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能够侍奉神。人被神创造就是来侍奉神的。你们等一下去看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有一个试探，魔鬼说，你只要拜我一下，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耶稣的回答是说，你要敬拜神，但要侍奉他。所以在那一句话的里面就说出来，人的被造，他的使命，他的目的就是来侍奉神，敬拜神的。这是人生真正的意义。现在怎么样的人可以有资格来敬拜神呢？神是不是那么喜欢人，喜欢被敬拜，你只要是愿意都可以来呢？不是的，只有一种人可以敬拜神。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什么呢？谈到敬拜。他在那段圣经里面，主耶稣透露一个秘密，他讲父一直在找一种人，叫做真敬拜者，英文是说 true worshipper。 就是神今天一直在找，在人的芸芸众生当中，好像看起来人人都有一个宗教，人人都有一个神在那里拜啊拜啊，但是这个都是不合乎神心意的东西。神要找的敬拜是合神心意的敬拜。你会发现撒玛利亚夫人跟主耶稣谈敬拜的时候，撒玛利亚夫人说，你们犹太人说敬拜是在哪里敬拜呢？耶路撒冷。我们撒玛利亚人说敬拜呢是在基利心山上。所以各有各的说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敬拜的方式传统啊。有你们犹太人说你们是要在圣殿，在耶路撒冷才算数，我们认为只要在基利心山上也算数，所以各讲各的。但是耶稣说，不，时候已到，也不在敬拜神，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基利心山上。敬拜神两个条件，哪两个条件？是灵，我们中文翻译心灵与诚实啊，英文的翻译是灵与真理。 truth 就是真理。也就是敬拜神必须是灵的事情。换而言之，耶稣解释，神是个灵，所以拜父必须用灵来敬拜。所以你不是今天的敬拜搞得是很热闹啊，把人激动起来，又吼又叫又跳又蹦，说这个叫做敬拜神。敬拜神不是外面你怎么跳怎么叫怎么蹦怎么吃，是你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用你的灵来敬拜他。第二，必须根据于真理。神就是找这样的 true worshipper， 真实的敬拜者。现在耶稣在这里就表明这个事实，我这一生马上就要开始侍奉神，我把我自己放在这个席所代表的位置。我站在什么位置上呢？我站在死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一个祭物，一个祭物，古时候敬拜的时候一定要带着祭物来，带牛带羊带鸽子来敬拜神，那么这个祭物都杀了，对不对？把血放出来摆在祭坛上。到了新约，圣经让我们看见也不要献牛了，也不要献羊了，但是祭物还有没有呢？有。什么祭？新约的祭是什么祭？跟旧约有什么不同？旧约的祭是那些牲畜拿来宰了献给神，到了新约活祭。保罗说得很清楚， 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活祭的见证就是耶稣现在用受洗来代表的。他在这里受洗的时候，就是代表我前面的侍奉就是一个活祭的侍奉。如果我们的侍奉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的话，那这不是神所要的。让着自己的意思来敬拜，那也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这个敬拜，神所要的侍奉，就是活祭的敬拜，活祭所代表的侍奉。你必须站在一个死的地位上来侍奉神，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一切必须根据于神的旨意，一切必须根据于神的启示。没有这个原则，我们不管自己多聪明，我们照着多少方法传统，神都不认账的。他必须合乎神的方法，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受洗，耶稣的受洗所代表的，就是他把自己放在这个死的地位上。好，我们弟兄姊妹注意，耶稣跟我们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有没有？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叫做学主的样式，负主的轭。那么就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活，他的门徒就要学着怎么活；耶稣怎么走，他的门徒就跟着这个主怎么走。他走什么路，他的门徒走什么路。这叫做学基督，这叫做门徒。门徒的意思就是学徒，学徒就是跟着师父走。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一个完美的人，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他开始侍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过一个什么生活呢？活祭的生活。他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用这个受洗来作为他的标记。从今天开始不再是我的意思了，从今天开始是他的意思。他是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他要我走十字架的路我就走十字架，他要我怎么样我就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不是我喜欢说什么，不是我喜欢做什么，是他的旨意算数。所以这个是耶稣受洗的真正的意思。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不也就是这样开始的吗？我们为什么受洗呢？有人说受洗是入教的仪式，好多的人就说这个，哎呀，我已经信耶稣了，应该手续上办一办吧，受洗受个洗，拿个这个受洗证，那么我这一个跟上帝就可以交差了。这个叫做外表的宗教，毫无意义。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看见这个受洗不是一个宗教仪式的问题，这个受洗乃是在你在神面前做了一个表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这个是我们受洗的意义，这个受洗的意义就是耶稣受洗的那个意义的延伸。看出来没有？我们受洗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没有你了，现在开始是基督在你里头活。我应该把我刚刚讲的这个语句啊稍微修饰的准确一点，否则的话你就知道，那既然没有我，我就自杀算了，那是误解。有没有你？还是有，可是这个你不再是你的什么老自己了，不再是你以前那种我说了算，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那个生活了。现在起是你用你的自由意志，因着主的恩典，你来把自己完全交给他，让他在你的身上有什么？有权柄，能说话，能有权柄，能带领你，你能够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他。这是耶稣受洗的意思，这也是我们受洗的意思。所以你就可以看得见，如果没有这一个手续，没有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表态，你谈不上侍奉，你的侍奉一定是 我行我素，你的侍奉在神的眼中毫无价值。今天基督教里头的侍奉五花八门，各有各的一套，但是在神的眼中，在这五花八形形色色的各种所谓的基督教侍奉、基督教事业、基督教宗教的这些服务，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让神算数、让神满意的呢？真是我们用中国的土话来说，天晓得，只有上帝知道。人搞了很多的很多的想象来侍奉神，但是那些有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式，那真是天晓得。所以我想，这个耶稣的受洗虽然简单的就这么两节圣经，可是给我们看见是个了不得的事情。为什么了不得？这个地方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耶稣受洗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千万别忘记，这个耶稣的受洗可有两件天大的事发生。哪两件天大的事发生？第一件，天开了。哎呀，这个天开了是叫真是叫天大的事。整个的圣经你从亚当夏娃一直读到现在，就这么一次在以西结书里面讲过，看见天开了啊，有一个异象出现。但是真正能够看到天开了，神说，父神说话了，就这一次，父神在这一刻从天上向地上说话，神，父神亲自说话。父神说什么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神要表明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换而言之，耶稣的受洗就说出神爱这个儿子的原因。你注意22节跟38节的对照，同样这一章，22节父神做的见证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对不对？38节呢，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什么？神的儿子。这里也有一个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可是这里耶稣是神的什么？爱子。有没有差别？当然有差别。亚当是神的儿子，可是他神没有为他做见证，像父神为耶稣做见证一样。耶稣能够公开的对全世界的人，甚至对整个的天上的天使来做见证，说这里有一个儿子是我的什么？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换言之，这个儿子是标准的儿子，这个儿子能够表达阿爸的心，天因为他而打开了。那这个儿子为什么那么让父满意呢？而另外一个儿子亚当让神失望呢？为什么？很简单，亚当有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活？没有，就差着，就这就是差别。亚当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活，亚当照着谁的心意来活？他自己的。所以天向这个人就怎么样了？关闭了，也向他所有这个同样原则的他们的，就是亚当的儿子们，包括我们，天是什么？开的还是关的？关的。今天天向着所有亚当的子孙都是关的，可是天有一天像有一个儿子是开的，天开了，这是大事啊。你知道亚当被扫地出门，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他被撵出了伊甸园。从那一天起，人能够回家吗？能回伊甸园吗？不能呢。伊甸园门口有什么？有基路伯，有发火焰的剑，把那个鹿怎么样？扒死了。那个就告诉我们，人不能回家了。我们的家应该是在伊甸，在神的家伊甸园所代表的。可是人被扫地出门，人不能回家了。今天天开了，代表什么？我们可以回去。可是有一个，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所代表的原则。耶稣是在什么原则上天开了呢？就是他受洗。耶稣受洗的原则，天就开了。 也就看到一件事情，耶稣的顺服，耶稣的把自己放在这个死的地位上，他愿意表态我照着父的旨意而行，这件事情让天父非常满意，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人类的历史中，这里有一个人真正让神满意，在全人类的历史中，这里有一个人真正让父神满意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受洗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的。那么基督徒受洗，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意义，我们的受洗是白受了，也就是说我们受洗也不过就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受洗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看见耶稣所向我们摆的榜样，我们必须是过一个活祭的生活，这样神的旨意就可以行在我们的身上。那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要向我们说的实行，对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的实行。这是耶稣的受洗。然后我们进到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耶稣受试探，魔鬼试探他。从第四章你来看，整个魔鬼三次试探耶稣，这个三个试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这个试探的核心是什么？这三个，这个等于就是三个考题了。魔鬼来考耶稣，我们要了解，这里是魔鬼与神的一个斗争。魔鬼想借着这个试探把耶稣怎么样，打垮，这是魔鬼的心。魔鬼不是来做好事，他是存心不良，要把耶稣打垮。所以他的三个考题容易还是不容易？这是撒旦浑身的本领都使出来了，要把耶稣击垮。因为如果耶稣击垮，那么他的宝座就怎么样，就稳定了。如果他不能够把耶稣击垮，他的宝座就怎么样，就不保了。所以这个是两个国度的什么争夺战，耶稣要带进的国跟撒旦的国在这一个上面有一个争夺战。所以这个三个试探不要小看了，每一个都是很厉害的。耶稣是站在什么地位上来接受试探？人非常非常重要。你看撒旦第一个考题，撒旦的考题不是叫耶稣犯罪，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请问这里有没有犯罪的问题？这个考题跟当年考亚当夏娃有没有类似之处？都是跟你的嘴巴有关系，对不对？都是吃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嘴啊，小心啊，我们这张嘴惹了不知道多少祸，从打第一天起一直到今天都是危机重重，小心这张嘴。魔鬼攻击的第一个破口就是我们的嘴巴。你看他怎么样找亚当夏娃？神岂是真说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还有好处。什么好处？眼睛可以明亮，像神一样知道善恶。那么你看这一个考试，第一，这个考亚当夏娃的这个考试有没有罪的问题？有，这里有严重罪的问题。因为神明明说不可以吃的，对不对？那么他来考他，这是明知而故什么？故犯。所以这个考题跟考耶稣的考题不一样的。考耶稣的考题，耶稣神可没跟耶稣说哎，不可以吃饭，没有的，没有的。现在耶稣有40天没有吃了，魔鬼就来说哎，在旷野，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饼吃了就可以了，就解决问题了。那么这里有没有罪的问题？没有啊，40天没有吃东西，现在有东西，就把石头变成饼，对耶稣来讲何难之有，有什么不可以？神也没有禁止过。所以这个考题厉害，厉害，厉害在哪里？你看他的话， 你若是神的儿子，请问这句话对还是错？错。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要激动他，让耶稣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来面对现在的问题。如果耶稣站在神儿子地位上，请问他有没有权柄叫石头变成饼？有。他有没有权柄肚子饿了吃饼？有。所以每一件耶稣要做的事合不合法？都合法的。厉害。现在魔鬼来引诱耶稣的时候，是叫耶稣做所有合法的事，没有叫耶稣做任何一样不合法的事。可是这是第一道考题。可是你看耶稣回答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你看到耶稣就一针见血来到这个考题的要害。魔鬼考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有这一些的权利，你可以用合法的。但耶稣说，不，我现在来到地上，我是站在什么位置上？人。所以耶稣在这里是站在人的位置上来接受魔鬼的考试，魔鬼却要让他站在什么地位上？神儿子地位上。魔鬼厉害，所以你明明是神的儿子，你就站在这个位置上，你现在肚子饿了，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没有问题，这都是你的权利。但耶稣说，不，我现在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人的地位的话，我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表态的时候，他说出人的人在神面前的这一个态度，应该有的态度。今天人一直在那里，从古而来啊，到今天没有改变。人一直求要去要要求什么？人权。我是人，我有我的权利，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这个自由，那个自由啊！今天自由到什么地步了？同性恋高声呼喊，我们要有同性恋的自由，我们也要结婚，我们也要成家，我们要得到法定的许可。以前同性恋是躲在房间里不敢承认，今天是大光天化日这个要求权利。你就可以知道人今天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疯狂，人已经到疯狂的地步。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人应该是什么？人不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也就是吃是固然重要，有我们有吃的权利，上帝养我们，天生万物以养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是我们今天以为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吃就是我们的权利。但是耶稣说，吃固然重要，但是这不是人活的目的。人不是为着吃饭而活着。有一个小的笑话。有一次有一个青年人坐一个三轮车，跟这个踩三轮车的车夫聊天，看他很辛苦。他说，三轮车夫啊，你一天要踩几个钟头？哎呀，我一天要踩个16个钟头才能够养家啊。哎呀，那你实在很辛苦，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他说，我不这么辛苦怎么有饭吃呢？年轻人就问老师傅啊，那你为什么要吃饭呢？我不吃饭哪有力气踩三轮车呢？那你为什么要踩三轮车呢？我不踩三轮车怎么有饭吃呢？你看到没有，这个三轮车夫就是人生的写照。我们不管是干哪一行，其实在一个意义上来讲，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干呢？我不这么辛苦我怎么有饭吃呢？你为什么要吃饭呢？我不吃饭怎么有力气干这一行呢？我们的人生就是为着三个饱一个倒啊，三个饱就三餐饭，一个倒就睡一觉，第 第二天起来再干一次，就是三个宝一个岛，这就是人生。如果人生仅是如此的话，那活着还不如死了拉倒，你这麻烦死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耶稣在这里把人生的秘密讲给我们听，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人活着还有更高的目的，是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的活着就是照着神的话来活的，神的旨意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所以人如果离了神的话，人就失去了活的意义与价值。可是魔鬼不是，魔鬼就告诉人，人啊，你就是活着就是为了吃，所以你的五脏庙填饱了，你的人生的目的达到了。诸位弟兄姊妹，你如果就是天天为着吃的话，你的人生快乐吗？那你跟那个你家那只猫跟那只狗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你就知道，魔鬼他想把人生的目的就限制在吃吃喝喝拉倒，明天要死了，吃吃喝喝拉倒，这就是人生。如果人生就是这样，真是我从小就觉得人生活得没什么意思。如果我没有信耶，没有认识神，我老早自杀了。我觉得人活得真是没有，真是浪费资源，毫无意义。这里魔鬼考耶稣，就是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不不不，我是来做人，人首要的事情就是要搞清楚，我们是为着遵行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这是第一个回合耶稣赢了。第二个回合，第二个考题就来了。第二个考题是什么？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次序跟马太福音这个记载的次序不太一样。马太的第三个考题是路加福音的第二个考题。魔鬼领他到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又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给你。为什么路加把这个考题放在这个位置上？我想大概他知道人里头有一个东西，人里头向往什么？万国的荣华，一切的权柄都是你的，就表示人喜欢什么？权与什么？钱啊！今天全世界不都在为着权为着钱天天忙那个死去活来吗？你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前，1979以前，全中国斗什么？斗权呢？抓的是权呢？改革开放以后呢？钱呢？对不对？一切向钱看呢？这就是世界的整个的内容，两个字，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就包括了花花绿绿的世界。那现在撒旦说，这个东西是谁的？都是我的，都是交付，原初就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耶稣现在面临一个考题，是撒旦给过人类中间最高的价码，因为耶稣的身价，魔鬼知道只能出最高的价码，还能够稍微引诱他一下。对我们这些人呢，撒旦需不需要出全世界给我们？不需要，只要一碗红豆汤你就来了。我们很便宜的啊，红豆汤一碗会解决问题。为了这几个小钱，我们一辈子卖给你。这就是这个世界对待我们。可是他对主耶稣就知道，这个不是一碗红豆汤的问题，全世界都压上来了。那你看，为什么撒旦愿意用这么高的价码来换一件事？什么事？你只要向我拜一拜就可以了。所以这一句话一语道破撒旦的心思，他要什么？什么意思？叫向我拜一拜？拜一拜就代表你臣服于我，我是你敬拜的什么对象？也就告诉我们，撒旦一直有一个用心，他要得着人应该给神的敬拜，他要把它偷过来，要把它抢过来，他要作为人敬拜的对象。所以现在来到了耶稣的这里，他说，你只要跟我拜一拜，我所有的这一切都给你。这个引诱力大不大？大，这个引诱力太大。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我们所谓的公祷， 父说，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一件事情，父的心是什么？要把他的国怎么样带到地上来。现在耶稣来是带着使命来的，对不对？耶稣不是没事跑到地上来，他是带着使命。他带着什么使命来？他要在地上建立什么国度？神的国度。他要在地上建立这个国度。那现在撒旦说，你不要那么的辛苦，我就给你。所以撒旦在这里是给了耶稣一个很叫做什么捷径。但是耶稣所要的不是这个红豆汤所代表的，当然这碗红豆汤是最大的最大的一碗了，就是撒旦所有一切都给你。但是这不是耶稣所要的，因为这个宇宙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红豆汤的问题，这个宇宙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谁配得敬拜？敬拜是宇宙中最大的问题。当这个考题来的时候，耶稣回答是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整个的人的被造是为着一件事情，单要侍奉他，敬拜他。这个是人被造的原因，而撒旦要得到的就是你不要去拜神，拜我就可以了。这个是在耶稣的面前赤裸裸的把他的那个动机表明了。你知道将来有一天，而且这一天就在我们的眼前不是很远了，有一个人要出现，撒旦要把他的权柄给他，这个人叫做敌基督。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讲过，当他出现的时候，他要带给这个世界有和平，世界的人都来拥护他。在他声望最高的那一天，他要发表一篇演讲。他这篇演讲的内容是什么？圣经都告诉我们，你们不需要到圣殿去拜你们的神，你们拜我就好了，因为我就是他。他要向全世界的人说，我就是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到那一天还是跟他原初的第一天所向往的是一样的，他要全世界的人都怎么样拜他。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拜还不是那么简单，凡是不拜他的，你要变成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不拜他的人的罪名。现行反革命的下场是什么？就地执行啊！凡不拜受的都是要被受杀掉。这是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来这个斗争的尖锐，到那一天所有的圣徒就要面临这一个同样的考试。那一天敌基督要叫全世界人都来拜他，不拜他的就把他杀掉。如果我们相信主就在我们这一代要来的话，我们都要面临这个考试的。这一句话，耶稣的这一句话，就是在撒旦的面前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什么表态。这条线切得很清楚，不，你即使把整个的江山给我，我也不能怎么样拜你，因为你不配。谁配？神。只有他配人的敬拜。所以人啊，你不可以拜金，你也不可以拜权力，你只能拜谁？拜神。所以耶稣的这句话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敬拜神又敬拜马门。这个事情啊是很严重的问题。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两个都要拜，因为谁说这个世界不可爱？谁说马门不好用，好使得很呢？哪一件事情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件事情不用钱？都要用钱的。那么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神的地位要超过这一切？哎呀，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所有的侍奉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一个点上必须能够得胜。怎么得胜？这些考验你怎么能够得胜？你第一个考验是考到你的肚腹，第二个考验是考验得到你的灵魂，你的魂，世界的荣华，世界的享受，世界的权利，这一些是考到我们的魂的问题。你怎么样得胜？如果你想活，就不能胜。耶稣之所以能胜， 就是因为他过一个什么生活，活祭的生活，就是他把自己放在什么死的地位上。一个死的人就不对这些都怎么样无求。撒旦之所以能够勾到我们，能够抓到我们，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东西都没死，我们都还有所盼望，还有所享受，所以撒旦就勾到我们了，我们就被他抓到了。如果你是站在死的地位上，你对这一切都无求，那你就得胜了。撒旦不管怎么样来勾你，对一个死的人来讲，这肉体的享受又算得了什么，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都是对这个死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是唯一能够杀得胜撒旦的那个武器。第三个考试，他说到殿顶上，到殿顶上对他说，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主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据参考书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殿顶上，距离多有多深，从那个地方跳下来，他们告诉我是480英尺，那么就是110到120公尺，这么高，从这殿顶上跳下来。这个考试代表什么意思？考题考什么？我常常想，今天很多人呢都想跳，当然想自杀的人呢是那不提了。这种跳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今天在中国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笨猪跳，英文叫 bungee jump， 把两个腿啊拿个橡皮筋绑的，把你从一个桥上往下跳，哎呀，好像到底了，那个橡皮筋又把你拉拉拉回去，然后再下来，嘣嘣嘣嘣嘣，有没有？
有
啊，有是吧？这叫笨猪跳。现在魔鬼考耶稣说，你跳啊。跳就会有天使把你接住，你不会死的，不但不会死，还可以怎么样，一举成名，明天报纸上头版消息，耶稣从什么殿顶跳下来，然后有一个天使出现把他拖住，这个头版新闻一出来，马上怎么样，全世界扬名了，马上你登高一呼就怎么样，百应了，大家都觉得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你看天使都来拖住你。这个告诉我们撒旦在考什么啊？他要让耶稣走一条路，叫做不要十字架的路。有一次他的兄弟跟耶稣说，哎，人要扬名，你得赶快去哪里？去耶路撒冷啊，你怎么老躲在这里呢？连他的兄弟都觉得这个耶稣奇怪，怎么要传道还不出去扬名呢？你应该就是扬名就到耶路撒冷去了。耶稣回答说，你们的时间怎么样是方便的，我的时间呢是不方便的，我必须按照我的父告诉我什么时间该去哪里，你们是自己想高兴去哪里就是去哪里。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在这里说，圣经上明明有一个应许，你是神所爱的，你不会遭到任何的灾害，神总是保护你的，但是不能够因为圣经有这么一个应许，你就怎么样试探神，你就想借这个机会来一举成名。像这件事情耶稣告诉魔鬼，我不能做的，不可试探你的神。所以你看魔鬼的对人的试探，不外乎对人的体，对人的灵，对人的魂，我们的灵魂体都要被魔鬼试探，魔鬼要找到一个破口来把我们抓住。但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得胜，他没有让他的灵也好，魂也好，体也好，被魔鬼找到任何的把柄能够攻击我们。今天的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因为我 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心，我们的心都是想要好好的怎么样爱主侍奉主，我相信这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愿。因为我们既然蒙了恩，我们都愿意啊，能够在神的手中来报答他的恩典，来侍奉神。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可问题是在这里，一个有心侍奉的人，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对我们的考验就怎么样，特别的厉害，特别的厉害。那么撒旦要得着我们，就这是个三个方面，他所有的招就这三招，要么就从我们的体来引诱我们，要么就从我们的魂来勾引我们，要么就从我们的灵来让我们走偏了，都不外乎这三件事情。我最近几年，我不要讲很多年前，我只要讲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三年不到的时间，在我所熟悉的这一个所谓教会的环境，我不要讲外邦人，我只要讲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环境，我看到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教会的领袖们，有有名的牧师，有很有恩赐的长老，有被神所用的这些神的仆人，一个接一个垮掉，造成教会的分裂，造成弟兄姊妹的绊倒，造成许多可怕的令人伤心的局面。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不是三次，是一次又一次，多接连不断的发生。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把这些事情来告诉任何一个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他明天就不信主了。当你们信耶稣不过如此。所以我觉得我们人很可怜，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我们以为我们爱主，我们以为我们侍奉神，但是你会发现有一天我们所服侍的，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就在我们自己的眼前眼看着垮掉。为什么？因为撒旦在这三件事情上抓到我们，不是对你的身体的享受，又就是对你魂里面有一些引诱，要不然就是对你的灵有一种迷惑。灵的迷惑大部分都是真理上的问题，魂的引诱就是地位了、权势了这些东西的斗争，体呢就是无外乎是色了、情欲了这些东西，把我们基督徒的这些整个的在神面前的侍奉一击就垮，很悲哀，很悲哀。所以我们虽然都读过这个耶稣受试探的圣经，可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反复的思想，因为魔鬼这三招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如果有中国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觉得这个没什么小事一桩，那你真是不叫做不认识仇敌的厉害。什么神的大仆人，什么神的重用的仆人，碰到这些事情照垮不误，更不要说我们一个小弟兄一个小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仇敌不是不可小看，太厉害了。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这一个活祭死的地位上，这个操练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打不过这场仗的，我们这场仗迟早要垮的。有一天你要会发现你垮得很厉害。今天我们能够让我们继续下去，能够逃避这一切的撒旦的攻击引诱，就是活祭这两个字，就是把自己放在死的地位上。你无求，你稍微有所求，你就给了撒旦找到什么机会，你总有一个破洞他可以找得进来的，不是东就是西，不是南就是北，不是这一个破口就是那个破口，你总是给他要找到机会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帮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侍奉的事情上不要给仇敌留任何的破口。而且我深深发现，你的恩赐越大，你的引诱就怎么样越大。所以 我把这个耶稣受试探的这件事情再次放在我们大家的面前，我们来一起警醒祷告，因为这一个事情是非同小可，撒旦要筛你们像筛什么麦子一样，这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撒旦要筛你们像筛麦子，因为他对耶稣是如此，他对我们每一个要跟随耶稣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一个也逃不掉，一个也逃不掉，所以这个战争是非常尖锐的，这个战争是天天正在进行的。那而且今天照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撒旦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怎么样不多了，他要用尽浑身的解数来把我们打垮。而且你会发现在撒旦所有的这些伎俩的里头，硬刀子还可以对，你可以看着他明着来可以对付。今天撒旦最厉害的，刚刚我们讲的这三样东西都叫软刀子，就是你死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死的，软刀子就在不知不觉的里头就跑到你的生活中间，咔嚓两下子你就完了，这个是撒旦最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今天讲这些事情并不是说叫我们害怕撒旦，我们不需要害怕撒旦，因为主已经得胜，现在我们要害怕的是谁，自己，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是要怕的是怕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太自信了，太以为我可以，哎，当我们自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了他的网络里头去了。我们要恐惧战惊，每天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我免犯这些任意妄为的罪，叫我们能够得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过走完这条路。这个点我们就讲到这里。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要看的是十六节，耶稣到了拉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念，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的自己的家乡。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从这一段开始，就是进入耶稣的执事，耶稣开始做工了，耶稣开始在地上他的工作。可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地上他的服事是三年半啊，三年半。这一段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段是耶稣的服事的中间两年，主耶稣服事的第一年只有在约翰福音讲到，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直讲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这个是耶稣第一年的工作，只有约翰把它记载出来，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讲耶稣第一年的工作。耶稣第一年的工作重点都是讲，你像那个约翰福音头五章圣经就是讲到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耶稣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得饱足，所以那一段那个神迹就是五千人得饱足之前，就是第一章到第五章你去思想的话，你会发现在那里耶稣的工作 都是讲到那个生命的问题，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他的罪已经定了，这是耶稣第一年的工作。那现在路加福音呢，从这一段开始一直到第九章的五十节，这是讲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事。加利利是一个省，你如果看后面圣经的地图，北面有一个湖叫加利利海，南面有一个湖叫做什么死海，对吧？中间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在加利利湖的周边，这是一个省份叫做加利利省，那么南边叫做犹大省，中间这一块叫做撒玛利亚，这是圣经的地理。现在记载的这一段，就是耶稣基本所花的时间主要是在加利利这个海的四周，在加利利省的工作。这是从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九章的五十节，路加福音是这一段讲到耶稣的服事，有两年之久。那他服事的内容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他的内容是栽培门徒，栽培门徒是他这两年在加利利做工作的时候，他的主要的就是栽培门徒，训练门徒。从九章五十一节以后一直到二十四章，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是讲到耶稣的最后的半年，他的工作的重点在哪里呢？耶路撒冷。路加福音花了很大的篇幅就讲到耶稣在这个南边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他的侍奉。我们现在要开始讲的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二大段，人子完美的侍奉。这个侍奉我把它一切为二，前面这一半是讲到加利利的服事，后面这一半是耶路撒冷犹大省的服事，用地区把它分成两块。我们现在要注意在加利利省的这个服事啊，从这个四章十四节一直讲到九章的五十节，我把这一块再切成三块啊，因为我们要讲解的时候这样比较容易一点。我怎么样分成三块来看它呢？第一段是人子的侍奉，也就是耶稣自己在那里做工。那我们要来看耶稣怎么做工。那么这是从四章十四节到六章的十一节，这个是看到耶稣自己在那里他怎么做工，怎么样服侍，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从六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八章的五十六节，你会发现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侍奉，就是耶稣开始教他的门徒，你们要这样侍奉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耶稣教门徒侍奉，这是第二个段落，一直到八章五十六节。第三个段落就从九章第一节一直到九章的第五十节，这是第三个小段呢，讲到耶稣开始打发门徒出去做工，也就是说耶稣已经把他们训练到一个程度了，现在开始叫他们出去传做工，差遣使徒的侍奉。这样就构成我们今天所要来看这一段加利利的执事，耶稣在加利利的执事。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